今天是第42讲，把上一次讲的中心思想总结一下啊。上次讲的第一段就是问这个，若由一门一他起性有三自性，就是本来只有一个他一他起，我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呢，我们给了它安立成三自性。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说三自性就是一个算了哈，就没有差别了。哎，你看他说若由一门成一他起，不计由此成遍地直至圆成实。总结起来也很简单，他就是说为什么说他这个不是一，就是本来前面咱们讲了这个道理了，说三自性实际上呢只有一个一他起性，那个遍地所知跟圆成实都是在一他起上假安立的。你要是说在这个一他起上你心识起来了，你说本来没有的那个东西说有，哎，这就叫遍地值。然后说你说有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没有，这就叫圆成实。哎，这是安立道理。然后说那咱们就说一不行吗？佛说不行。为什么呢？若由一门成遍地所值，不计由此成一他起和圆成实。因为我在说你这个东西是遍地值的时候啊，如果我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正在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他起，它就不是圆成实。你比如说你说我是遍地，什么叫遍地值啊？就是你意识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是一他起吗？不是。是圆成实吗？更不是。因为你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都是认为它是有的，然后我又告诉你说你意识执着的东西都不存在，在说这个道理的时候，它首先就否定了你那个遍地值，它不可能是遍地值。哎，它是跟遍地值对着干的，你就只能是圆成实。他是说了一个道理，他也不是那个有违法，他真理不变嘛，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他起。哎，所以说就是你说如果说三自性就是一个，对不对啊？佛说不对，因为呢从各个角度看的时候啊，它就是三个。哎，这就叫对峙。说实际上它里头包含是什么呢？就是你说我不从各个角度看行不行，可以，那就没看法了，就也没有执着，也没有修行，你看问题总是从一个角度看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佛智，佛是那个叫无上正等正觉，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他那个信息他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顿现眼前。我们又没这种智慧，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永远从一个角度。你看我们站在那儿，我们眼睛，你只能从你站的这个角度往这看，那个背后的被挡住的你就看不见。哎，你只能这样看，先把你这个角度的事情看清，然后你再转到那个墙后边去看看那，从那个角度又发现什么，然后你再在你脑子里把这个各个角度的给总结出来，然后你搞出那么一点经验来。还不一定对，因为你观察的那个角度太少，你知道的信息太少了。所以佛说，你说三自性是一个，那肯定不对。哎，说那我就说的是三个行不行？也不行。如果就是三个，那完了，那就也是就没法讲道理了。各是各的，圆遍地值成不了圆成实，圆成实成不了一大起。哎，那道理又没法讲了，所以道理不是那么讲的。哎，你说它是一不对，说它是三个也不对。哎，就是从什么角度说这样就是对的。哎，说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这个就是达到某种目的。哎，这是一种什么回答问题的方式？它就是一种叫对峙方式。韩老说过，说这个世间这个逻辑呢，可以分有两种，一种叫形式逻辑，就是那个 三刀论，哎，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要死，哎，这是一种形式推论的这个形式逻辑。还有一种叫辩证逻辑，这个辩证逻辑人们都认为比那个高明，其实辩证逻辑啊是一个矛盾上交。怎么讲呢？辩证逻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事物里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方面，他们是互相对立的，互相矛盾的，但是呢他们又是统一在一个事物当中，一个体里头，这实际上是什么呀？是矛盾上交，他没解决这个矛盾，他里头有矛盾，这个矛盾究竟谁对谁错呀？他不知道，他就说，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这就是这，哎，整个世界，这等于是没有形式逻辑准确，但是呢，它不解决问题，准确了就是解决的低层次问题。对立统一是碰到核心问题了，你比如世界上有战争，两边一边认为这是对的，那是对的，打起来了，怎么解决啊？辩证逻辑就是世界就是矛盾的，哎，你就承认世界就是这么对立的，哎，就完了，他们两个就是一体的，没有对立就没有事物，哎，等于是承认现实，承认矛盾现实，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实际上有没有解决办法？没有解决办法，世间事情没有解决办法，因为他的前提就错了。他一说这个有双方，这已经就错了，你已经错了，你在错误的基础上，你想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不可能的。就好像你走路一走，本来应该向东，你向西走了，然后你说我在这个向西的路上我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走到东边去，那不可能的，哎。所以佛呢，这个韩老说佛家逻辑是什么呀？叫对峙逻辑，哎，总结得很好。佛家逻辑是什么呀？我不给你找解决办法，因为你没有解决办法，哎，你说我想这个达到什么理想，我打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帮我设计一个方案，你达不到，因为你根本就是错的，没那些东西，你非要追求它，你怎么可能达到目的呢？佛家是什么呢？对峙逻辑，就是你这全是错的，我呢就告诉你为什么说你错，把你这个妄想给你打掉，然后你又出一个主意，我又告诉你你这个错在哪儿，你左这样也是错，右也是错，东也是错，西也是错，把你所有的分别妄想分别都对峙掉了，你最后发现全是妄想，把它都抛弃了，哎，问题就解决了，你的假象就没有了，你就见到真实了。所以佛家叫对峙逻辑。所以像世间很多问题呢，佛的回答都是这样，就是说你怎么说都不对，哎，这是一个佛家逻辑的特点。为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你错在哪儿，说我错在哪儿，实际上你是全错了，但是你一开始呢你不能这么说。你比如有个人来学佛来了，佛说你没对的，这一打击那个人觉得你这个人对太瞧不起我了啊，起来走了啊，他去找那个至少要那个恭维他一下的那个人，哎，去说话。所以一开始呢，你像小乘佛就说，你说有五蕴，哎，他也不反对你，哎，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你说你那个执着有一个灵魂不对，哎，你执着有个灵魂，你为那个贪嗔痴你就烦恼，你不执着那个你就没有烦恼，哎，就光给他说这么一点儿，这样他试验了之后，他觉得佛说的对，他觉得佛这个比别人高明，哎，他确定了我要跟着佛走了，哎，我相信佛这个最聪明，这个时候佛再给他回小向大说，实际上五蕴也没有，哎，一步一步的来。像这个问题，说三自性义不义，就是非义非不义，就说你怎么说都不对。他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对峙你的错误观点。明天觉悟啊。 我们开始复习明天觉悟呢，我们就不按他这个复习了。我呢，把那个明天觉悟呢，用现在的话呢，把它给这个叫什么呢？关于明天觉悟的辩论，就是用现在的话，捋一下，哎。首先解释一个词，这个明天觉悟在社论里头就这一句话，说。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遍计所知自性显现而非称体。我说一下这句话的问题，就是说，你先不要这个如依他起自性，这样来读，说遍计自性显现，这是凡夫说的，说我执照的那些东西都显现出来了，而非称体。你说呢？它跟那个不是称。像依他起那样的体，哎，就是说，我说那个山河大地都有，你说呢？它是遍计值，不是依他起，哎，不是实际存在的，遍计值跟依他起不是称体，你怎么知道啊？哎，这是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回答就是四个字儿：明天觉悟。先解释一个词儿，什么叫称体？这个凡夫说呀，你说的那个并不存在的遍计所执自性，实际上就是客观存在的依他起自性。这两种自性呢，实际上完全相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俩那个就是相称，就是说他俩实际就是，哎，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我说你说我这个叫遍计执。你说你实际存在的叫依他起，他说这两个其实是称体，哎，就是他俩样子颜色一样，声音也一样，什么都一样，哎，完全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不是俩东西，这叫称体。那个社论里头说呢，说这俩不称，哎，然后开始辩论，你看啊，咱们就用这个现代话来捋一遍啊。辩论一开始呢，先提出论点，论点是谁啊？是凡夫先提出来的，这争论是凡夫先挑起的。凡夫说呀，物体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凡夫一个核心的观点。我们唯物主义叫物质是客观实在，哎。然后他说怎么证明呢？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因为我是先看到那个实际存在的物体。然后才想到它的名字，就这个东西怎么证明它存在啊？说我是先看见的，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这个说呢，可以叫做明前有觉。然后圣者怎么来反驳他这个观点？你看啊，分了几步。第一步，圣者说呀，说咱们现在呀有共同语言了。书面语就叫双方共许了一点儿，共许点儿什么呀？圣者说，看来啊，一个东西是否实际存在，跟它的名字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看到了它实际存在。凡夫肯定同意，然后说，因此呢，我们不必讨论它的名字，只讨论。明前有觉还是没觉就行了。现在我们的讨论跟名字没关系，所以这个论题定位明前，就是我们不讨论名的问题，我们就讨论我在知道它是什么之前，我是不是看到它了？问题很简单了吧？哎，就是对这个东西我有没有感觉？凡夫说，起名之前我看到它了，圣者拿出。第一段是来了一个供许，解释为什么要说明前，哎，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跟名字没关系。然后圣者拿出自己观点来了，说你呢，明前呢，并没有看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可以叫做明前觉悟，哎，论点出来了，下边开始辩论。辩论其实主要就是圣者给那个凡夫上课，就是讲我为什么说你没看见。然后圣者就说了， 说你明前有的觉，有的感觉，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就是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并非是对实际存在的物体本身的直接感觉，就是你没感觉到那个物体，你是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了很多你主观的感觉，究竟是你就是这个感觉是谁什么东西引起的，你没看见。一个普通的例子就是这个桌子，我们说了，说他反复就说我看见桌子了，哎，你看说来说去这是理解为是的核心吧，就他说看见桌子了，然后你问你看见桌子什么样啊，他肯定首先一个说那个桌子是一个黄色。他为什么会首先说颜色呢？因为颜色占我们全部来那个根据信息的85%，然后那个声音占10%，这个桌子跟声音关系不大，所以后边说，那你他一说颜色，那很简单的问题了，他你就问，那颜色是桌子吗？他肯定说那是桌子的颜色，桌子就是那个色儿的。这个时候你就给他讲了一个道理，世间实际上客观上不存在颜色，颜色是你在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你的意识自己的语言，给你翻译那个叫视觉神经输入到大脑皮层的电信号的时候，他用那个颜色来给你诠释翻译那个电信号。各个动物、各种动物、各种各道众生，它那个意识的语言不一样，所以它翻译的语言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哎，把它那个反驳掉，就是说颜色不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颜色仅仅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你人要不去感觉，就根本世界上没有颜色这个东西。所以呢，桌子不可能是颜色。如果你说桌子是颜色，就等于说桌子就纯粹是我的一个主观感觉，那你桌子也根本就不存在了。哎，然后后边桌子有可能有这个感，就是触觉，就是我一摁说这桌子是硬的。哎，这个一般人就是很这个就很无理了，这个理由，你摁这个桌子是硬的，硬的感觉肯定是你的主观感觉，你这儿感觉软硬，桌子本身哪根本就没有感觉，它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软硬的感觉。所以呢，最后就证明什么呢？你明前有的觉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跟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没有关系，都是你的事儿。哎，是什么引起那个感觉？你是一无所知。所以呢，你没有对那个客观存在物体的任何感觉。这是用桌子说，为什么这儿我提出来夸克，就是人们还会有一个误解，他说我虽然看不见，但是那个物质肯定存在，否则的话怎么会有桌子呢？哎，说那个没有桌子，没有桌子，他说桌子是那个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什么中子、质子组成的，中子、质子是什么夸克组成的，那物质人家科学家都那个弄清楚了，那夸克一共有62种啊，是怎么组成的啊，大虽然那个东西小我看不见，但是客观存在，因为什么，科学家都证实了。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那个叫误解，胡说八道，就是哎，科学家就会告诉你说，科学家你哪儿见过夸克呀，物质什么他也见不到，说那他怎么知道夸克有62种呢？他也是根据那个对撞机对撞的照片，照片上是什么呀？是颜色。然后根据那个录音机的录的音是声音，哎，他连感觉根本不可能感觉了，哎，所以呢，他就根据什么呢？根据他所看到的粒子相撞，实际上就是几条光线，哎，根据他看到的颜色，根据他录下来的声音，他猜测应该还有几种新的什么，我发现了新的粒子，都是推测出来的， 谁也没见过夸克，那个模型纯粹就是科学家叫自个儿编排出来的，哎，人家那个霍金多明白啊，说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证实，你永远不可能找到真理，为什么呀？因为你那个你对宇宙的认识，那才咱地球这才开始开个头，宇宙那大了去了，你在这猜测一点，你做一点实验。啊，好像现在在你这个环境里头，好像是能说得通的。你再扩大一下星球，到别的星球能说得通吗？你到其他星系能说得通吗？你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就是人的能力，你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就是认识全宇宙。哎，宇宙是无限的，你怎么可能认识呢？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找到客观真理，你连试验都做不完。所以呢，这就是。等于是佛家在给这些凡夫啊普及那个科学知识，哎，就是用你科学知识，用科学家的说法，你都是错的，哎，就是给他说这么一个道理。好了，下边第四步，说人的主观感觉可以分为六大类：色、声、香、味、触、法。这儿有一个解释，就是一般我们把色、声、香、味、触称为主观感觉。这个法是意识的分别，意识的想法。我们这儿呢，为了这个就是方便简单，我们也把它叫做主观感觉，也有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意识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啊，它的那个材料，就是法尘的用的材料，仍然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它有不了第六种。哎，就是你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无非是用这个声音、用颜色、用感觉，还是这五种材料来胡思乱想。所以说呢，你的那个法尘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主观感觉，因为它都是用主观感觉这个组成的。哎，然后越来越这个清楚了就，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谁也得承认。因此，你并没有直接感觉到客观存在的物体。你判定为客观存在的物体，实际上是根据你的主观感觉猜测出来的一种假说，哎，一种猜想。到这儿就把他那个明前觉有给彻底推翻了。证明什么呢？你说你。在认出它是什么名字之前，你就先看到了那个东西，纯粹是常识性误解。这就是明前觉悟，用现代化呢辩论了一通。好，咱们接着来，在这个就是总结宋子的时候，道理很清楚了。总结宋子的时候呢，这个他多回答两个问题，就是。弟子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说面前法没有，没有我怎么能看见呢？他就说应知如幻等，就是幻化是幻化出来的那东西，也没有谁也知道，但是你能看见，就是没有的东西，它可以让你看见。实际上他举了一个幻等，注意他这有个等字儿，就是。所有的比喻都可以说明它。你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叫水中月，那水里头有月亮吗？一点都没有。但是呢，你看能看见吗？能看说为什么没有我会看见呢？因为你的眼睛看不见真相，只能见假象。如果你能看见真相，那就是。看见有就是有，看见无就是无，正因为你的眼睛看见的不是真相，你的眼睛只能看见假象，所以就会受骗，别人就能骗你了，结果呢，水弄个倒影，你一看里头就有月，幻化师弄点法术，你一看，面前没有的东西也就出来了。像这个 杨艳马路远处的水，哎，由于你的眼睛不能看真相，你看的是假象，所以那个热度啊、空气啊、哎马路啊一作用，出一个假象就把你骗了，哎，你看着远处就有水，所以呢，没有的东西它可以在你的这个只能认假象的眼睛面前可以这个出现。还有这个像这个这里头很多比喻了，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不存在啊。梦也是，梦里的东西有吗？谁也知道没有，能不能显现呀？完全能显现，完全可得。所以呢，这个问题回答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既然我们面前你说这都是染污的，这个染污的东西都不存在，那怎么你会说？让我们还有这个还可以有清净可求呢？哎，他的回答就是说，亦复似虚空，就是说这个清净啊，实际上就像空间一样。我们想象为空间，不要带空气，空气不是空间，空间就是那个三维的我们抽象出来的那东西，就是我们认为什么都放在空间里头，这个空间本身呐。无垢无净，它什么都没有。你说它是脏的还是净的？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容器一样，哎。说那你那个既然那个我们面前的染污你说没有，你怎么会说让我们去染成净呢？怎么会有清净呢？他这个用虚空的比喻就是告诉你说呀，实际上让你追求的不是清净，而是。恢复你的把染污就是客尘烦恼，你无始以来沾染的错误见解、错误习气，把它什么去掉，把错误去掉，把错误去掉之后，无染无净，哎，没有染也没有清净。但是在去的过程当中呢，说我为什么让你去呀？我得告诉你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错误的、不好的东西，你才会去。我既然告诉你说它是错误的、不好的，是染污的，我让你去就要给建立一个对面的过程，要不我怎么知道它是染污呢？你得立一个清净的名词，哎，这样的话就是有清净，我才知道什么叫染污。哎，去染污有一个目标，我给你定一个目标，叫你追求清净，实际上是让你追求的什么呀？是那个虚空。就是那个叫真理、真相本身，但是呢，要给它起个好听点的名字，就叫追求清净。这样呢，你在染污的时候，你就有动力了，哎，你好理解，纯粹是一个方便说。到那个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他告诉你什么叫五蕴皆空啊？他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实际上，你认为垢的要去掉，你认为净的跟那个垢相对的，最后也要去掉。哎，只不过是一个顺序问题，就是用这个假立的清净先来去污垢，哎，这样你也有一个标准。等着把污垢都去完了，这个清净呢也舍弃，哎，你才能够叫无所得的时候，你才能证到真实。所以这个虚空代表真实，哎，真实是无垢无净的。下边一段儿，这一段儿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一段儿呢，它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说我面前这一切法实际上都没有，那为什么不就说什么都没有的？一哈起原成是都没有。不一下，这个都干净了嘛哈，都彻底了，不行，不能说一切都无所有。这个在这儿说呢，道理好像很明白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一切都无所有了的话哈，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哎，就是连我们错误也应该现在你说有烦恼没有？有烦恼。你烦恼哪来？你烦恼也不应该有，什么都没有嘛。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我说为什么还有意，有很多人呢，怎么说呀？出于各种目的，他实际上就是会拿这种观点来唬人。前几节课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谈到，有一种观点说，就是学中观的说，说这个佛判教、三十判教说二十不了一，三十了一，不对，实际上应该是二十了一，三十不了一，哎，这个把佛的判教给颠倒了。他呢还理由挺充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二十一切法空啊，哎，我们全空了。说你为实还有一个实，你说唯有实吗？你还有一个实没空，我比你空的彻底。这就是那个他说我是彻底空，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你还有一个唯有实不空，我比你高明。这就是这儿批判的这个嘛，你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你就是完空见，有什么你有什么高明的呀？你用一个邪见想推翻为实啊？哎，然后呢？实际上他是不是玩空间啊？他还真没那水平。然后你要说你这不成玩空间了吗？你实也没有，那实也没有，就是连认识也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应该都没有，那就成玩空间了。他还不承认，嗯。他说我不是玩空间，为什么呀？他说我这个一切都空啊，不是真空，哎，不是真的空，这个空呢它就是有，哎，既空又有，既有又空，哎，空有不二什么，哎，咱这一通胡搅，哎，他那五蕴什么十八界又成有了，他又不空了，你连假象都不空，你在唯识面前你牛什么呀？你牛啊，五蕴都不空，你那整个一个就成凡夫见了吗？你凡夫见无始以来不就是说有五蕴有十八界吗？那你学什么佛法了？你连一点佛法你都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呀？狡辩。在拿那个一切都空的大棒子打人的时候，他说啊，我一切都空，你还一个唯识不空，我比你高明。实际上他这就是一个顽空恶见，哎，在打完了，你要说你这是顽空见不对，哎，他又说什么呢？我不是顽空见，我不是都空，我实际上什么都不空，哎，我这什么都空，我就是什么都不空。啊，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自相矛盾吗？哎，然后还自相矛盾还挺高明。哎，你不矛盾那太简单了，那不行。哎，就得这个说不清才是啊妙啊才高明啊。你跟这不成胡巧了吗？这，然后呢，他还能找个。那个经论一句，哎，你看经论说过空有不二，嗯，这就是空有不二，说它空有不是两个东西，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嗯，胡说八道。你去好好看看佛经，我们这个普通人呐，对佛经的误解呀，太普遍太大量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看到佛说的一句话，然后呢就用它来解释自己的这个凡夫见，哎，就哎六经住我就是这样。你去看看佛空有不二什么意思？马上我们下边就要讲空有不二，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凡夫见里的，你说空也不对，你说有也不对，空跟有没有差别，全是空，这叫空有不二。你比如说，你说这屋。没有人是空，那屋有人是有，哎，你说有不对，你说这屋空对吗？也不对，因为你这个空是相对于那个屋有来说的，你是说这会儿空，一会儿来了人就有了，你这空本身就是建筑在错误观念基础上的， 所以凡夫见通通是戏论，这叫空有不二。就是你说空也是错的，你说有也是错的，哎，全都要空掉，这叫空有不二。马上我们下边就要讲，所以这个这里头讲的道理啊，你要是不跟这个现实结合，哎，好像挺明白。一跟现实结合呀，佛教传了2000年了，没有人能看懂，现在还这么说，而且还是现在的主流。嗯，末法了，那个正法的时候，实际上当然那个信的人多，懂的人多，哎，但是相对于这个，就是在佛教里头，哎，那还是正见占主流。更何况现在末法了，是邪见占主流的。好，送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很简单，我们就讲到这儿，讲三性讲了两性，下边我们来前两个复习一下啊。说诸佛世尊，就是说不管在哪个世界说法的佛呀，他们都是这样说的。诸佛世尊在大乘当中啊，讲这个大乘教，比教中言，云何应知遍地所知性？就是说这个什么叫遍地所知自性呢？应知一门说无所有，就是说一门就是换个说法，遍地所知性啊，换个名字换个说法就是没有。哎，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佛凡是在他的经里头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那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遍地所知自性。哎，就是两个名字换个说法。什么叫遍地所知啊？就是换个名就叫无所有。你一看佛说这个东西没有，这东西肯定是遍地所知。你为什么你学了唯识之后啊，你就能看懂佛经了？因为一共就三自性，那个唯识叫真了义，是真了义。我们学了那个解释密经佛说的那话，什么叫真了义？因为前边除了唯识啊，有很多了义经，佛说这个经是了义经，那个经是了义经，都是什么呀？相对了义。哎，就是小乘经相对凡夫说，凡夫法是了义，但是它相对于中观法就是不了义，因为它只说了人空，没说法空。中观法说人法皆空，它相对于小乘的就叫了义，它把那个凡夫所知法说完了，是吧？凡夫所知法，一个我一个法，全空了，他把这个了了。哎，小乘是把人空就能断烦恼这个道理说了了。哎，所以中观法呢，对于小乘呢，当然是了义。小乘没说完凡夫所知法，他把凡夫所知法全说完了，都没有。但是呢，它相对于唯识呢，它又是不了义。它哪儿没了啊？它没说什么是有。唯识呢，相对于中观又是了义。为什么呀？它不但说了这个凡夫所知法是空，它还说了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哎，空有全说完了，了了。说它还相对于谁啊？没有了。最后叫法说完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真了义。到这儿就这么一个真了义。然后咱们现在就学学这个真了义，就是你学了之后啊，你看佛经就看懂了。你以后在佛经里头看到佛说这个东西没有，你就知道佛指的就是遍计所知性，指的是凡夫所知法。再看第二性，云何应知依他起自性？什么是依他起自性啊？应知譬如八个比喻。上次我简单说了一下，这次我再说一下啊，就是这八个比喻啊，在般若经里头都有，但是呢，般若经只是取了它这个比喻当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取全部。你比如说《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说第一个梦。《金刚经》里头，般若经里头取这个梦喻，只取什么呀？只取那个梦中的东西，只取梦中的东西。 一切有为法都像梦里头梦见的东西一样，梦幻泡影都没有。他这个比喻啊没取完，因为什么呢？梦是谁做梦呢？你必须有一个人，有一个动物，对吧？有一个有情去做梦。哎，有一个有情晚上睡着了，躺着不动了，大脑大部分都休息了，剩了一部分还比较活跃，在那做了一个梦，这是这个整个这梦才能出来。哎，但是般若经呢，由于它不了义，它只取什么呢？只取它里头一部分，就是它所梦见的东西，哎，做梦语。到为时呢，了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完了，他就把全部这个喻给都解释了。就是在梦域里头，他必须有一个人躺在床上睡着了，但是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静下来，没有完全停止活动的时候，他会做梦。这是整个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心识在这做梦，这个是存在的。这是整个这个比喻的世间的这个部分。在这个唯识里头，就拿这个来比喻什么呢？就是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这个连世间人也承认。哎，依他起，说什么叫依他起啊？就是那个没有完全休息的意识。哎，有一部分意识没休息，这部分意识呢，它就是那个做梦的因。所以呢，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在自己脑海里胡思乱想一通，所以呢，你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你看，连那个原因带结果全解释清楚了。所以这儿呢，说什么叫依他起，就是那个造成那个梦的那个东西是依他起。哎，在世间来说，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人躺在这儿睡觉，大脑还没完全休息，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些胡思乱想，会产生一个梦境。哎，这是世间这个比喻。比喻到这个真实情况，三性里头就成了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有这个能造成这个梦的原因，这个梦才会产生。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这个谁也承认。梦里你梦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凡夫现在见到的一切法。那个躺在那做梦的人，在这个，这是比喻，他比喻什么呢？就比喻我们每个人所是一个心，就比喻那个心，就说你必须有一个心。哎，有一个心，根据他的记忆，他就能弄出一个梦来，就能弄出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来。哎，依他起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心识，能做梦的心是依他起。阳焰，我们没见过沙漠的，没见过那个什么，我们就直接说远处马路远处的水。你一看马路远处有水，现在你去看，保证有水，就是大热天，哎，保证有水。你一看远处有水，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完整的就是说，由于马路是水泥或者是什么，它被阳光一晒啊，温度特别高，但是空气稀薄，它被太阳一晒呢，它那个温度不如那个马路的温度高，所以在马路上边形成一层高温气层，再往上是低温气层，高温气层低温气层密度不同，它对那个光的折射度不同。哎，结果呢，就好像那个高密度的那个，就好像一个镜面一样，哎，就人们一看，哎，远处好像就是跟水一样。由于这个马路啊什么的，就是戈壁滩也是这个原理，哎，就是挨着沙子会形成一层高温的空气，哎，跟上边的空气密度不同造成的折射。由于这个机制，造成你没有水，你可以看见水。这是这个比喻，比喻到三性里头就是什么呢？没有水你能看到那儿有水，这个水比喻的是什么呀？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 就是我们的六道轮回，我们的十八界，我们的五蕴，就是你看见的那个水。本来没有五蕴，但是你看真真的就是有水，就是有五蕴。哎，然后一他起是什么呀？就是那个马路、戈壁滩、沙子，哎，造成的那个温度不同的空气层造成的折射不同，结果就在你的眼睛里头出现了一个假象。这个马路啊、沙子呀、戈壁滩呐、啊、这些东西，在比喻到真实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心的那个机制，就是你在心里头积了很多错误的影像、错误的记忆，哎，它这些记忆呢，它就能让你升起一个好像有五蕴、好像有十八界的假象，那个假象就是那个马路远处的水，哎，实际上第一个是幻，第那就现在来讲幻，幻就是什么呢？一个幻化师在街头啊，这个看着急人，我要这个先这个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什么小锣一敲，折腾半天，人看得差不多了，他呢，把道具一摆，把咒一念，开始演话剧。印度呢就经常是什么这个兵车，他有象兵，骑着大象的兵，什么啊都出来了，互相打仗，什么折腾，哎。折腾一通，人们一看啊，过了瘾了，哎，完了，然后收钱，这是他的比喻。比喻这个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真实情况，就是你看见的那个话剧，就是我们看见的五蕴十八界，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实际上根本是不存在的。他一演完了就没了，哎，演的时候让你能看见。然后那个依他起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幻化师，他的道具，他的法术，整个的这个运转机制，就是能把这个假象显现出来的，让在你面前能显现出假象的这个所有的因缘，这些因缘比喻什么呢？依他起，实际上这个这些因缘比喻的实际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所有的记忆，你心里头有那些记忆，你就能升起这个梦来，升起幻来，升起这些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就能景象就出来了。哎，这是幻。那个有的经里都说的还具体，谁是幻化师啊？你的阿赖耶识就是幻化师。说谁是那个道具呀、啊？什么？反正他就把那些因缘，比如说说你要现行就是道具，哎，然后呢，谁是咒术啊？比如说再加上其他新的影响，这个都是有影响的，都限制你的这个梦的内容，哎，这样的话呢，众缘集合，哎，就是升起那个幻象了。相是指镜像，镜子里的像。比喻里头很简单，就是有个人，你拿一个镜子一看，哎，镜子里头还有一个人，这是比喻。然后说比喻到真实是什么呢？就是人们看见镜子里头的那个假的根本不存在的人，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然后升起这种假象的机制，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镜子，这个机制就是我们的心识。就是在这个比喻里头，人拿着一个镜子，这叫依他起，然后镜子里的那个幻象叫遍你所知。哎，他比喻就是什么呢？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叫遍你所知，我们的心识跟其他人的心识相互一作用，实际上我们是我们的心在往外看的时候，哎，我说了，主要是从自己的那个现行取向，从种子业取向，还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从他心里头取向，取那个大家的共相，哎，所以呢，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好像大家人人看到的都是，你看一个桌子，我看也是一个桌子。哎，这是我们那个取向的重合的部分，这就是用镜照镜子来比喻这个真实存在。哎，我们的那个心识就是那个产生那个假象的一个机制。光影是指的我们在这站着，太阳一照，我们有一个影子。这个呢，很简单，人们都知道，人是存在的，太阳存在的，哎，那个影子是个空的。什么也没有了，这比喻什么呢？就是影子就比喻我们这个你看见这个影子怎么活动怎么走，哎， 实际上就比喻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那个影子。然后呢，升起这个影子的那些机制，就是太阳光啊，或者灯光啊，或者你啊，很多人呐、啊，这就是我们的心识跟众生心，就升起这个假象。鼓响，你在这冲着空谷、山谷一喊，你喊一个名字，他回来好多名字。你说你好啊，他也你好啊，你好啊，也回来一堆。哎，你骂他一句，他也骂你一句。在这个比喻里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山谷，你喊的声音，这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他起。哎，回声是假的，是没有的，没有人喊你，但是呢，他会现在你的面前。比喻到真实状况，三性里头就是什么呢？回声就是相当于我们全部所知一切法，造成这个回声的机制，就是我们和其他众生的心识。你有记忆，你就有这个回声。今天就是佛经里经常说，这个人来骂你来了，那就是回声。你要是原来没骂过他，绝对他骂不到你身上。你要原来没骂过他这么狠，他也绝对你也听不见这么狠的骂。哎，就是回声。我们的心就是那个造成回声的那个，为什么呀？因为你也记着了，他也记着了，还有很多无关的人都记着了。哎，水月就是平静的湖面上，哎，晚上呢，你一看里头有一个月亮。这个它比喻什么呢？水中月就比喻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比喻遍地所知性。湖面，你天上的月亮，这些造成这个水中月假象的这个因缘，就比喻你和所有众生，还包括佛菩萨的心。哎，你看，造成这个假象的假象不存在，我们是凡生共许。谁也知道水中月没有，鼓响没有，哎，梦没有，谁也知道。凡夫认为那个湖水是有的，人是有的，天上的月亮是有的。佛说这个呢，实际上不是这个造成的，这个实际上也是没有的，是我们众生心造成的。哎，就把这个换一下就完了。水中月变化，我们就因为《西游记》大家比较熟悉，哎，那就是孙猴一个人打不过来了，就变几个小猴出去，变几个孙悟空，啊，变一堆孙悟空跟那个妖怪打，哎，有时候呢，那一次那个唐僧在那个高座上跟那个老道比打坐，结果那个老道给唐僧脖子后边弄了一个虫子。那个孙悟空要去看看是唐僧怎么回事儿，他呢就在这儿，他那个本人没动，哎，然后呢，实际上他那个也可以不是化身，他那个可以就是他的那个神识出去，哎，那个可以，就是化身还是他变好多小猴子跟妖怪打，那是化身，哎，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看见的法，就是那个化身，不是真的孙悟空，不是变出化身来的那个真孙悟空。真孙悟空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识。哎，这就是什么叫一他起呢？就是你能够产生假象的那一套机制叫一他起。世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哎，世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喻到真实呢就很简单了，实际上那些世间例子里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也不存在，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有心就可以变出假象来，这是一他起性。为什么介绍这么细？因为下边还有一大段来讲这个问题。现在开始这一次的新课了啊，三性讲了两个，一个是遍地执，遍地执就是那个看着有，是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东西。一他起是什么呢？是实际有的东西，是造成那个遍地执的东西，造成假象的那个真相。哎， 他举例子只是说，就在那个假象里头都有很多这样造假象的真相的那个现象，哎，但是真正那个造假象的机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哎，这是依他起。下边讲圆成实，圆成实讲的细，讲的多。云何应知圆成实自性？应知宣说四清净法。哎，这圆成实讲的细，分了四种。我们看是何等名为四清净法？有四种清净法都叫圆成实。这是说的圆成实啊，说的最全的、最大的，就是。没有比这个，就是这圆成实全包了，一点都没丢。我们看是哪四法？一自性清净。什么叫自性清净呢？就是圆成实自性，圆成实本身它是清净的。圆成实自性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虚空。前面我们刚讲了那类的。它就是一个框架，它就是一个空间，它就是一个空间。我们凡夫想象就是三维空间，哎，有长宽高的，有一个能装什么东西都能装的一个空间，一个容器，哎，就好像虚空一样。这是它的自性，它的自性实际上是无相的。你想，空间是吧？是无相的，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无染无净，不生不灭，哎，永远不变，这是他的自性。这什么都没有，他当然是清净的，这就是寂静嘛，什么都没有就是寂静的，哎，这是他的，就是说圆成实自性的本身呐、啊、是清净的，哎，那什么的染没有，净没有，那清彻底清净，哎，他有很多名字，叫真如，真就是真实。真相真实，如是什么呢？如就是不变的意思。说如怎么是不变的意思呢？如就是像那样，像那样，像真实那样，像真实那样，就是永远是像真实那样，那就是不变，如一，哎，如真。所以你真如你可以倒过来的，如真，呵呵，哎，就像真实那样，这哎，就是我们就是弄俩字儿告诉你，就是真实，真实本身，真实本身没有这个生灭，没有垢净，没有增减，是这个永远不变啊。空，实际，实也是真实的意思，际是边的意思，边界的意思，实际就是这个真实整个画一个边，全部的真实。无相，这是一个哲权，就是在这个圆成实自性里头啊，没有任何相，颜色相没有，声音相没有，什么什么相都没有，无相。圣意，殊胜智慧所见到的境界。法界，一切法的这个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叫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这个界是因意，原因的意思。界为什么是因呢？你这样想，界就是画一条线，把这个说以此为界，把一个东西画成两半，这是界线。你一画两半啊，这两半就是整体的因，就是说整体是由这两个加数组成的，它加它，哎，这就是因数，哎，所以呢你那个界是因意，就是你一画线一分，这两个就变成因了，哎，就这个意思。所以法界呢就是一切法的因，一切法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真实，哎，一切法的就是真实造这个，我们现在说的一切法呀、啊，一般意义是从说凡夫那个就是没有的这一切法，就是虚假假象的这一切法。假象的这一切法哪来的呀？就是它的因是真实情况造成的，哎，真实还所以说法界还是真 真如真实别实际无相，还是这一套，无为法真理。所以这个第一个清净法呀，是范围最小的，范围最窄的，就是那个圆成实性最狭义的定义，再小不了了，就是圆成实本身跟别的没关系。圆成实本身什么呀，就是一个虚，就像虚空一样。因为你要是讲圆成实是什么，我们没法说，说什么都不对，对吧？所以没办法，我们就找我们这个有为法里头啊，一个最相像的，就是那个空间，古代叫虚空，不是空气啊，不是这个里头装的东西，就是那个空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空间，三维空间，我们只能想象三维，我们想象不出四维来，所以呢，三维空间，用它来比喻圆成实的自性，最清净的，你看啊，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最狭义的。然后下边呢，第二个扩大一点，二者离垢清净，为即此，就是这个圆成实性啊，它是离了一切障垢的圆成实性，这个就成哲权了。那个是表象，那个就是说本身自性，是什么？自性就是说虚空，什么都没有，这是它自性。这个离垢清净是哲权，就是说什么呀？这个圆成实性啊，是把所有的染污都给去掉了，把所有的染污都给清除掉了，这个范围就大了，它涉及到一切染污法。就是说你要说人里头有没有人呐、啊？没有，人是没有的。里头有没有法呀？没有。里头有没有佛法呀？没有。里头把所有的障垢全染污的去掉，清净的跟染污相对成立的那些清净也去掉，最后达到自性清净了。所以这个内容多了，就是把所有的染污法都拿过来了，只是说这些染污法你都必须把它去掉，这范围扩大一点了哈，哲权的能表达了，说什么是圆成实性，你就可以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你背心经去吧，心经就是圆成实性，是吧？无智亦无德，那就是圆成实性。这个圆成实性呢，范围大了一点，也可以想象了。所以这个是谁呀、这是圣境的，这实际上说准确了，这是佛的圆成实性。佛的圆成实性就是离垢清净，它是把一切垢都去除完了的圆成实性，那是这个圆满成就真实性。你要按道理说，那个十地菩萨还没有圆满成就真实性，佛才圆满成就真实性。说初地菩萨证的也叫圆成实性，那是说什么呢？他把凡夫做的这个梦给空掉了，这个圆满了，他是圆满了一部分，所以可以叫圆满实性。我们现在学的呢也叫圆成实性，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了，我们知道什么叫圆成实性了。比如说五蕴皆空，这就是圆成实性，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这就是圆成实性。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了，这也是圆满的，就是我们知道这句话的定义了，这也是一种圆，所以它也叫圆成实性。不过这个圆满的范围不一样，所以我们凡夫知道的圆成实性啊，实际上就是那第一种叫自性清净，就是我们知道它的自性，我们知道它的定义，那是凡夫定义的圆成实相。这个第二个是圣者成就的圆成实相，他已经离垢了，我们现在没离垢，我们现在的圆成实性是被垢怎么样包围着的，叫在禅真如，在那个圣者那叫是离禅真如，扩大一点了，哲权了。第三个圆成实性，得此道清净。得此，此是指什么呀？就是指前这个，就是指前边刚说过的这个。前边刚说过圆成实性，就是 得到这个圆成实性的那个道。你得到这个得走道啊，你得有一种方法啊，途径啊，得那个圆成实性的道是清净的。这范围又大了，怎么讲呢？这个前面那两个讲的还是圆成实性本身，现在呢跑到圆成实性外边来了，就是我冲着圆成实性走的时候，这个道路这个方法它也是清净的，它也叫圆成实性。这实际上就是方便说了，怎么讲呢？本来这个道路跟圆成实性没有关系，是吧？它是在圆成实性之外的，但是呢由于这个道路最后能让你证到圆成实性，见到圆成实性，所以我们把这个道路叫做什么呀？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又扩大了一步，扩大到圆成实性之外，就是通向圆成实性的道路，我们也给它叫做圆成实大道。起这样的名字，得此就是得到这个圆成实性的道路，它是清净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为一切菩提分法波罗蜜多等，说的就是所有的菩提分法。什么叫菩提？觉悟，觉悟也就是智慧，就是一切智慧。你怎么证圆成实性啊？靠智慧证，你得建立这个智慧。这个智慧都有什么呀？分法，就是这个智慧啊有很多种，一份一份的。有一共有多少份啊？我们知道菩提分法有37道品，37种智慧。你去查那个字典有很多，说一看这都是小乘的呀，因为小乘那个就一开始37道品的，注意小乘有小乘的37道品，大乘有大乘的37道品。因为他那个37道品呢不是具体的内容，它是分类法。就好像我们讲心经说苦集灭道，说这不是小乘的法吗？小乘有小乘的苦集灭道，大乘有大乘的，内容不一样。比如说苦，小乘以烦恼为苦，贪嗔痴为苦，大乘以分别为苦，要去整个分别，证无分别智。他那个目标啊内容啊都不一样。小乘证涅槃是要离开世间的涅槃，就是在世间没有了，六道轮回找不着他了，那是一个假涅槃，实际上他还在那个三界里头，在什么五净居天呐、什么僻静处，在那入常定了。大乘的那个灭，就是那苦集灭道的灭，大乘是什么呀？是无住涅槃，就是真正证到五蕴皆空，连法空都证到了。证到法空之后啊，他就是真智慧，他就不怕入轮回了。他可以像孙猴子一样化很多身入轮回度众生，他不出三界，他就在三界里头，他就不污染，因为那是他的化身。所以呢无住涅槃，他不住在一个地方，一边度众生一边他就入涅槃了，就本事大了。所以他那个不一样，所以37道品呢有大乘有大乘的内容。除了37道品呢还多一个叫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或者叫度。我们一般讲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讲彻底了应该有十度，就是最后那个六度智慧度啊还可以再拆出四种来。智慧度就是五种，都是一半都是智慧度，有十波罗蜜多。这是什么呀？这都是智慧，就是你得到这个智慧，你才能证到圆成实性，这叫得此得圆成实性的道路清净。范围又大了，下边一个范围最大，四者生此净清净， 生此是什么？又是前边这个，就是道。生这个智慧，生这个道路，生这个智道路途径是什么呀？是智慧。生这个智慧的那个境界也是清净的，就是这种智慧呢，这种智慧是能，是我们心的智慧。我们说了能不能见能，我们也见不到这个智慧，对吧？但是呢，我们得有得操作呀，我们得那个，我们怎么生这个智慧啊？生这个智慧的得有个境界，就是得有一个所缘境，得有一个所让我们看到感觉到的，这才到我们凡夫所知法。生此境清净，就是生这个智慧要有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它是清净的。这个环境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为诸大乘妙正教法教，就是整个大乘的微妙的非常正确的法跟教，那就是佛说的法。我先说这句话啊，就是生此境，就是生这个智慧的所缘境，你得有所，我们能认识所吗？我们得有个所缘境，我们对的，对的是什么呀？就是佛说的大乘法，大乘法教。大乘法教主要就是指的佛说的经。实际上这个里头啊，你还要扩大一下，大乘经你从哪儿见啊？你得印成书吧？谁给你印成书啊？你得有和尚吧？那经在哪儿放着呀？你得在佛寺里头放着吧？哎，你得有庙吧？实际上这整个生死境就是连和尚带庙带居士带佛经带什么光盘什么，是吧？就是能让你引到你大乘法这儿的所有的所缘境都包含在里头了。哎，这是一个范围最大的圆成实性，就是你有你所对的这个境界，你才能够升起智慧，就是升起这个智慧了，你才能够证到圆成实性，一步一步的扩大，最后就扩大到整个大乘教法，整个大乘的这个环境都在里头了。你看圆成实性把整个佛法全部包括了，因为我们说大乘法里头包括小乘法，大乘法一切法空，它还不包括人我呀。哎，那是一个最基础的知识，所以大乘法包括小乘法，而且小乘它就是跟着大乘跑的。大乘人发愿成佛，成了佛才能给小乘说法，所以小乘永远是跟着大乘跑的，永远是大乘的一个附属。哎，所以这个圆成实性就包括了全部佛法，所以这是圆成实性的最圆满定义，就是再没有比这个在这个外边再没有圆成实性了。哎，四清净法是圆成实性，一个比一个范围大。前两个指的是圆成实性本身，只是一个是表权，一个是哲权，第三个是指得到这个圆成实性的智慧，是也叫清净。第四个是能够升起这种智慧的环境，所缘境。哎，就是整个大乘教法。这两句解下边两句解释一下，说那这个庙啊什么，这不都是那个遍计所执性吗？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凡夫见的都不存在啊。那这遍计所执性怎么也能叫圆成实性啊？他给解释一下，由此法教，就是这个大乘法呀，清净缘故，就是他缘的那个，就是这个大乘法教所缘的那个目标啊，所冲的那个目标啊是清净，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清净。这是个方便说，哎，它是便于所知，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能把我们带向清净的圆成实性，能让你证到圆成实性。由于它所缘清净，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清净法，把它叫做圆成实性。所以呢，它非遍计所知自性。遍计所知自性是不清净的，是染污的。哎，这就是从它的性质，从它所冲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我们把它叫做，只能叫做圆成实性。你不能也把它叫做遍计所知。哎，这就叫假安立。也就是说，在遍计所知性里头，我们不是一概否定，不是说这一切法都是梦中法不存在，好，我就不吃不喝。你不吃不喝，你也在遍计所知性里头，是不是啊？你也不能不想，说我自杀，你自杀了，你中阴身还在想，是不是啊？你再投胎了还在想，所以你断不掉的。所以我们只能这个就是在这个遍计所知里头，你说我在依他起安立不行吗？你看不见，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只能在遍计执里头安立圆成实性。然后说，那如果你说这个就是这个遍计执里头，它实际上里头也包含真实存在的东西哈。从这个意思，它不，我们就叫它依他起性不行吗？然后下边这一句解释回答这个问题，最净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性。说你呢，也不能把这个叫依他起性。为什么不能叫依他起性呢？因为呢，它是最净法界等流性故啊。我先说这个为什么有人提出来叫依他起性啊？他就是说，虽然我们面前见到的这一切法，我们所见的法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能见这些法的心是存在的。说，比如说我们见到的这个大乘佛法啊，这是遍计所知性。但是我们能够学习大乘佛法的心是依他起性啊。那我们干脆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佛就是依他起性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还低了。它必须叫圆成实性。他是讲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他这样来解释，他说大乘法教啊，是最净法界等流性故。最净法界是指谁啊？是佛，佛才是最净法界。你那个一到初初地到十地的菩萨也是净法界，但还没达到最净。为什么这个是最净法界等流性故呢？就是只有佛能在无佛的世界里说佛法，哎，说圆满的佛法。因为佛法啊，你这个人你本身没圆满，你比如说初地菩萨，你没圆满，你刚这个见到真实，你要是建立佛法可能闹错的，哎，因为你没圆满，你这个水平嘛，水平没到那儿，你可能建立错。那你承认你是佛法不是佛法啊？哎，所以佛法呢，只能是成佛了之后圆满了，才开始说法。这样的话呢，当然他跟那个什么，就是说不耽误你说我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你可以化身帮助有佛法的那个有佛说法的那个有佛法的世界去弘法。你像龙树啊、无着菩萨啊，哎，都是登了初地了，登了初地干什么呀？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我有佛说的依据，我来解释，你就跟我们学的舍大乘论，是无着菩萨虽然证到三地了，但是他呢，他是这个最后证到三地了，这个舍论就是他的晚期著作。虽然证到三地了，但是呢，他是依经我来解说帮助佛弘法，所以他就不会错，他就是佛法。所以这个佛法呀，是最净法界等流。什么叫等流？就是佛那个心里头是什么，平等流出，不变样， 哎，佛说的就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变样的，等流性。佛是最圆满的圆通实性，最圆满法界，所以呢，它不叫依他起性，它叫圆通实性，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意思，也强调一下，就是什么呢？依他起性啊，你见依他起性之前，必须见圆通，先见圆通实性，就是先把这个最狭义的圆通实性你见了，就是什么呢？你把假象给去掉，你才能见真相。所以呢，所有的依他起性，全部是建筑在圆通实性的基础上的。还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说你如果说你见到依他起性了，你肯定是先见到圆通实性了。你见到圆通实性，你不一定，这个就是我们用时间顺序讲案例啊。你见到圆通实性的时候，比如说你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你可能还没见依他起性这一刹那。但是呢，你说你见到依他起性了，你就肯定是先见到圆通实性了。所以说，依他起性可以这个就是说，就是完全包含在圆通实性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可以用圆通实性包括依他起性。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说我证出定了，见到圆通实性了。我们可以说，你肯定见到依他起性了，因为圆通实性里头包括依他起性，这是一个广义的圆通实性。我们现在一般用的最多的圆通实性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狭义的圆通实性，是一个折权的圆通实性。这个圆通实性它才不包括依他起性，真正的圆通实性就应该包括依他起性。它是它的真实境界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乘佛法它叫圆通实性，它不叫依他起性，是这个意义，就是说必须用圆通实性才能包括依他起性。如是四法总摄一切清净法界，这是这四个法就把一切清净法全部说完了。送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休息一下。